妥妥在彩山厅暗暗发狠呐、啊！好，反叛们互相残杀，这是绝胡计中的第一条。要是把有本事的反叛都杀死或累死，我们就省事了。另外两下结下仇，一辈子他们也解不开。于金彪一边打也着急，我们两人总这么打呀，得打到明天早上也分不出胜败，非得累死不可呀。常言说，将在矛而不在勇，兵在精而不在多，逢强者自取，遇弱者活擒。常遇春力气大，应该以巧破千金方能取胜，莫不如用暗器伤他，用大将铜锤将他击落马下，哎，就算胜了。于金彪拿定主意，要是打将锤取胜，为将者耳听六路，眼观八方。于金彪心里一动，眼神这么一转，常遇春就看出来了。你别看常遇春干什么事都粗啊，可就是对武艺上他比别人都细，太巧也于金彪没安好心眼儿，不好，要使绝招。别看跟你怎么客气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。倘若于金彪使出绝招，我就得甘拜下风啊。得了、啊、我呀先赢你吧，先下手为强，想着这手疾眼快，抢先使出六合神枪，扑棱一抖大枪。这大枪这么一颤哟，这可是力气活啊，来个乌龙摆尾，好似怪蟒翻身，斗大的枪鹰抖想簸起的。挂动着风声啊，枪花也变了，当时出现九个枪头，当然这里有真有假，就一个真的八个假。这九个枪头分上中下三路直奔于金彪，第一路奔烟湖，第二路奔千雄挂两肋，第三路奔马头马腿。九个枪头是硬功夫练出来的，你架哪个哪个是假的，不架哪个哪个是真的。于金彪的刀一架上边的枪头，坏了，中间的枪可就过来了。说是迟那是快，枪头躲开了护心镜，挑开了征袍，撩开假叶子，奔着于金彪唰就是一枪。这一枪就得把于金彪肚子给挑开。于金彪一看完了，招架来不及了，想躲躲不开了，只好把眼睛一闭，哎，我命休矣，就等死了。可是常遇春这个枪已经挨上于金彪的肉了，当时他手就停住了。他爱惜于金彪，豪爽义气，光明磊落，是条汉子。刘伯温也好，朱元璋也好，都佩服他不让我伤人。哎，算了吧，饶了他吧。他把枪一撤，用枪鹰里的钢钩挂住于金彪的战裙，往回一带，擦的一声扯下了半幅战裙。于金彪等着死呢，忽听刺啦一声，自己的战裙被撕下半幅。他心里明白，这是人家留着情呢，又是惭愧又是感激，赶紧带马挂刀，下了坐骑，抱拳拱手，多谢将军饶命之恩，在下甘拜下风，日后有用我于金彪之处，刀山火海，万死不辞。常遇春赶紧下马，用手相搀，于将军严重了，原谅我粗鲁无礼，多有得罪。哎呀，别说了，惭愧呀惭愧。他翻身上马，冲出演武场走了。常遇春目送于金彪之后，自己又提枪上马，长身躯。他发现朱元璋冲出队伍，冲他连招手带喊，六弟你回来快点，大哥有话说。哎，常遇春赶紧回到弟兄们跟前，他见哥哥兄弟们一个个愁眉苦脸，心神不定，连最爱闹的胡大海脸上也没了笑容，心中纳闷，我夺了状元，哥哥们应当高兴，为啥这个模样啊？
大哥，你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儿吗？
武殿章就把刘伯温在信中所说的事儿对常遇春说了一遍。哎， 六弟呀，赶紧快想办法，不然我们谁都活不了了。常玉春闻听，双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好啊，昏君竟然想害我们，待我杀上金殿把他杀了，把彩山厅给他翻个个儿。哥哥们你们等着，说着要走，慢着，兄弟你不能去。嗯，怎么？六弟呀，你虽然武艺高强，可是单词不成线，孤木不成林呢、啊。你看那彩山厅上御林军文武官员还有陀陀和古伦铁木怀，哪能让你随便靠近皇上呢？你再看宫门外两旁用红布蒙的，你知道什么是四尊红衣大炮，考场内地底下埋好了暗雷，单等选出状元被招到彩山厅上饮完御酒，这考场就得炸翻个成火海呀。
大哥，那你不让我过去杀皇上们等死吗？
不，我们要活着出去，光我们活不行，不能不顾其他人呢、这里7000多赶考举子，这都是精英啊，不能这么死，要是死了就中了皇上的奸计了，我们应该把他们带出去。至于说现在要看你的了，你得救大伙。这么办，你叫你四哥告诉你。
哎，四哥你快说什么事儿？
怎么办，不是一会儿皇上给你敬酒吗？你想办法把皇上抓住，你要把他抓住就算破了他的诡计，我们拿皇上做人质，他们的暗雷也不敢响，大炮也不敢轰，还得乖乖的开门放我们走，你记住把他抓住。
行，你说要活的要死的。
要活的，死的不管用，抓活的比抓死的更难，你可千万小心。常玉春急得抓耳挠腮，汗都出来了，刚才打了几阵他都没着急，这回着急了。怎么，他是直肠子。
四哥，那你说该怎么办才能抓活的？我怎么抓的呀？
六弟啊，这回你可得动动心眼儿，事情的成败都在那三杯御酒上，那三杯御酒是毒酒，沾唇即亡，可不能喝。
嗯，我不喝。
不喝还不行吗？兄弟不行，皇上赐的御酒你要不喝，他们不能答应你，有准备非抓你不喝。
那可怎么办呢？
你需要如此这般，这么这么这么办，然后再这么这么办，非这么办不可。
哎呀，四哥呀，我记不住啊。四哥你再说一遍。
朱元璋耐心的又说一遍。
哎呀，还是记不住啊。
就这阵儿，彩山厅上有人高喊万岁，旨意下找新科状元常玉春彩山殿面君。那位说了，怎么过这么长时间皇上才召见常玉春呢？
因为老太师妥妥得做准备，
常玉春战败于金彪之后，妥妥传令叫文官赶快撤走。这阵儿那个彩山厅上没多少人了，能征惯战者调换位置保护皇上，告诉战殿将军们你们严加防范，那常玉春一会儿来了，他武艺高强，力大无穷，不能让他靠近皇上。又叫马邦祥小于场内的官兵单等常玉春上殿，饮酒身亡，传令官手中彩旗一晃，全部由暗道撤入皇宫。这事儿全办妥了才召见常玉春。书中暗表五科场立胜五杰者为状元，可不是这么个胜法。你想7000人就几个人下场，胜五阵就为状元，哪有那事儿呢？按道理应该有初考、复试、决赛。所说的立胜五杰呢，这里可大有学问了。比如说现在考生是7000人，五个选一个，那就是应该选出1400名。复试的时候从1400名里头还是五个选一个，选出280名。按道理这都是进士，再从280名进士里五个选一个。 以此类推，选出榜眼探花，最后才是状元。最少打个三天五天的，不是那么容易的，绝不像这次。这次特殊啊，七千人看热闹，只有几个人下场，这是恩科，是骗局，草率收兵。咱们回头再说皇上旨意下，常遇春呵，凶赳赳气昂昂穿过人群，直奔采山厅。来得切近，摔镫下马，过来两个当兵的见了常遇春，满脸带笑，上前施礼：“状元爷，给您道喜了。”常遇春牵着马点点头：“嗯，大家同喜呀、啊，我们给您道喜了啊，喜呀、啊，道喜得有点喜钱吧？”哦，哈哈哈哈，可惜我分文未带呀，这回啊算该着你们洗钱，下回中状元一块给吧。两个当兵的听，心想我们都没听说过洗钱还有欠着的，真丧气，又不敢说出来。哎，状元爷，我们不是来讨洗钱，给您开个玩笑。那你们干什么来了？给你老牵马来了，您上采山厅见驾，就把马交给我们好了。
教你们、哎、那哪成啊。
常遇春心的话，大将军没马如同剁去双腿一样，把马交给你们，一会儿打起来我骑什么了、哎、
不用你们给我牵马，这匹马认生，瞧见生人就咬，咬上你你可就活不了了。
那我们在后边给您看着还不行吗？
不行不行，这匹马踢人。
那我们俩在旁边给您瞧着
更不成了，他要是拿马尾巴抽你们一下子怎么办呢？
行了，那这匹马我们不管了，你啊你自己看着吧。说完扭头走了。常遇春一看人家不管了，他往周围瞧瞧，没有拴马的庄爵，他拿起大枪，大枪的铅钻是三棱透甲锥啊，他砰往地下一插，哭嚓的一下子，进去有两三尺深，哎，这地这么松啊，不对，他就拽出来不稳当、啊、砰，这一下子又进去二三尺深，用手晃了晃，还算结实，他把马的缰绳拴好了，转身走。这匹马刚才打着半天仗呢，憋着呢，这阵儿啊没事了，他尿了泡碎，呵，能有半桶啊，把地下晕湿一大片。你可记住这茬啊，常遇春戳枪拴马可救了五科场的举子。那常遇春有人领着上了采山厅，
看上边是万岁啊，赶紧磕头。哦，是。
常遇春堆金山倒玉柱，跪在龙书案前，
草民常遇春前来见驾。
皇上一看常遇春跪在地上也七尺来高，头如麦斗，眼似钢铃，好似烟熏太岁，活了金刚，正气凛然，不怒自威，把他恨得咬牙切齿，脸上皮笑肉不笑。常爱卿，你连胜五杰，威震五科场，武艺超群，独占鳌头，朕贬你为恩科武状元。常遇春磕头谢恩。这时有个太监高声喊道：状元郎面向外跪，由太师替万岁给你帽插金花，十字披红啊。按道理应该皇后或者皇上给帽插金花十字披红，今天让太师代替。为什么这么做？是妥妥的主意，他们怕常遇春趁皇上给插花披红之际冷不防把皇上抓住，那可要坏了大事。那么由他代替皇上插花披红，于礼上也说得过去，皇上又得安全。妥妥来到常遇春背后，从一个侍从手里拿过了一条红绸子，亲自给常遇春披在身上，十字交叉在胸前接了个大红球，又取一对宫花插在常遇春的头盔上。常遇春再次谢恩。这时皇上说话了：常爱卿，太师妥妥年过七旬，难以执掌帅印， 故这次才加恩科选拔状元，代掌帅印。仅将军威震天下，足以胜任此职。爱卿先夸官三日，然后金台拜帅，接管兵符帅印。为给爱卿庆功，孤要亲赐你御酒三杯，谢万岁。这边太监又喊上了，赐御酒。霎时间鼓乐喧天呐、啊，呜啦哇呜啦哇呜啦哇，场上众人齐声高呼万岁万万岁。哎呀，港口举子翘首相望，有的激动都流眼泪了。这时内侍捧出金樽御酒，皇帝给满满的斟了一杯，太监又喊万岁赐酒，请状元接杯。
草民遵旨，
双手接过酒杯。常玉春一看，哎呦，这个杯好漂亮，这个杯本身是玉的，外边包着一层金皮，有三个爪，左右两个耳子，里边能装四两酒。常玉春双手捧杯，心里合计，四哥说了，这酒里的有毒药，昏君给我敬酒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，他想把我药死，不能喝哦，药死我你好从暗道逃走啊，没门啊。这杯酒怎么来的？对，祭天。他说啊，顺手把酒杯往上一扬，这酒洒在空中。至正皇帝就是一愣，嗯，胆大的常遇春，寡人敬御酒，你为何不饮？你目无君主，胆敢抗旨？
不是不是，万岁，
草民怎么敢抗旨呢？只因我是布衣农夫，有何德能？今日得中状元，实乃天意。万岁亲赐御酒，此事百年不遇，草民高兴。只是朝廷贵重之物，我怎敢独饮？故而向上洒去，以敬苍天保佑我之恩。哦，皇上点头。常遇春说了，没有上天保佑，我怎么能成功呢？不能忘本，这杯酒是敬天的，这话有道理，不能治罪于他。好好好一个头杯酒敬天。常爱卿，寡人敬你第二杯酒。那边呜啦哇呜啦哇呜啦，呵，太监们紧忙活把酒斟满了，用托盘递过来。常玉春把酒又接过来了，一提鼻子，嘿，真香啊，我打的又累又渴，这喝杯酒多美呀。
不行，这杯酒不能喝，
头杯酒敬天，这关闯过去了。嗯，二杯酒他哗往地下一撒，这二杯酒一泼可了不得了，皇上噌就站起来，老太师妥妥手摁在剑都上，古伦铁木怀，老王爷抽出钢鞭，御林军刀出鞘，虎视眈眈的盯着常玉春，就伸手，心想干嘛？这小子不喝，不喝他不死，又闹起来了得。皇上这阵倒挺震惊，拓欢贴路耳冲着两旁使个眼色，意思说你们先等会儿，我再问问他。常玉春第二杯酒不喝又是何意？万岁，天地共保我成功，敬天必当敬地，所以二杯酒草民也不敢受用啊。是啊，先敬天再敬地呀。哦，好啊，你敬完天敬完地，那么寡人再敬你三杯酒，你喝不喝呢？哎，三杯酒哪能不喝呢？哈哈，御酒啊，没喝过呀，喝下去死了也得喝呀。一说死，皇上心一蹦，心想他是不是发现了，一看常玉春挺乐，哦，没事儿，把酒给送过去了。常爱卿接杯。常玉春单腿跪地，双手接杯，谢万岁。只见他接过杯来，用手一挡，做了要喝酒的样子。 他偷看坨坨和古伦铁木怀。为什么常玉春看这两个人呢？这是朱元璋跟他说的，采山厅上别人都好对付，唯独有两个人，武艺高强，足智多谋，尤其那坨坨，人称北国武圣人，一定要先收拾他和古伦铁木怀，然后再能抓皇上。如果不把这两个人制住，你就休想动手。因此常玉春偷偷的观察这两个人的动静。常玉春一手端杯，装作掩面喝酒的样子，坨坨一看，哦，他老老实实喝酒，松了口气。古伦铁木怀也重新坐下。就在他们刚一松劲的时候，常玉春手疾眼快，把四两多酒就向太师坨坨脸上唰就泼过去了。这药酒毒性剧烈，就得说坨坨武艺高强，身子灵便，发现不好啊，他一闪身没泼到脸上，可是有两滴溅在了脸蛋子上。唐丽塔仰面大叫，哎呀，还不敢睁眼睛。为什么呢？他害怕一睁眼睛毒酒流到眼里，立刻双目失明。他闭着眼睛高喊，快抓住他哟。古伦铁木怀擦愣，举起钢鞭，常玉春酒杯就倒了。去你的吧，前文我交代过，这个酒杯是玉芯金皮三个腿，半斤多重，啪的一声打得真准，正拽在古伦铁木怀的鼻梁骨上。这位王爷鼻梁骨被砸折了，眼眶的青了，钢鞭也撒手了，哎呀，